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来到新一周的这个生命棒棒哒，我是李诺，
我是伊娃。
其实在公众号上呢，我们已经分享过这一周我们要讨论的话题了，这一周聊到恨这个情绪哈。
嗯，
其实我觉得一旦我们说到恨的时候，我觉得牙都咬起来要
是不是呀？对，我觉得今天的话题呢特别的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快乐星期一啊，这个快乐，对对，很对立，很对立。
嗯，
那其实呢，李诺，你觉得这个恨呢啊，这其实每个人都经历过，每个人都有这个情绪啊，
嗯，
只是多与少，
嗯，
对吧？
对对 对， 对。
那你觉得这个情绪它是怎么产生的
啊？它肯定从某种角度它也是有一定的伤害在里面吧。当代社会来说，我们越来越敏感，再加上我们也愿意去表达自己情绪的时候呢，确实有一些东西，可以更深入的去挖掘它。
嗯，是的，人们会把这个恨呢挂在嘴边，是不是把这个恨的情绪啊，
嗯，
给扩大化了？
嗯，
扩大了，
范围大了，
对，范围大了，程度把它形容的严重了。其实就像你说的，不至于
啊，有一些事儿可能真的是不至于
啊，对的。那其实在我看来，这个恨的情绪怎么产生的，就是第一个你说的有伤害，第二个还是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相处啊，每个人都是有一些的条件的要求，
对，
有一些的预期，如果他这个预期没有管理好，他对对方的要求，就是用自己的要求去要求对方没有达到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并且收到过激行为的时候，他就会产生恨的情绪了。
对对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维珍呢，他就留言了，他说过去会认为通常恨的情绪是在男女之间一段感情结束之后容易产生的，因爱生恨，现在发觉呢，因为价值观的不同，同样的会产生恨的情绪。选择做出正确又有价值的决定是很重要的事。恨人的时候呢会很累，当被基督的爱充满的时候就不会再去恨了，取而代之的是平安、喜乐、祝福。
嗯，是的。那开心果啊，听众也回应说，因为呢受到这个对方的伤害啊，比如说话语啊、行为啊，日积月累呢没有得到处理，渐渐呢就生出恨来了。他还说呀，他在恨别人的时候呢是身边最亲的人，比如说他的妈妈。其实啊心里是很难过很痛苦的，也很矛盾，就是无法排解。但当他转向主耶稣的时候呢，耶稣的大爱使他慢慢地放下了心中的恨和苦毒，愿意呢去面对问题了。
是其实刚刚这个维珍啊或者开心果啊，他们分享到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呢，也是给我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哈，就我们现在社会的人们呢都面对很多情绪的问题，很多压抑在心中的这个情绪呢好像无处的去释放去排解。
嗯，是的。那今天呢擦亮心窗的小伙伴们讲到了一个点啊，就是关于父母的教育对孩子的性格的形成会有多么大的影响。
是是是，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今天的擦亮心窗。
窗户蒙上了灰尘，再漂亮的房子也显得破败。
心灵蒙上灰尘，再好看的皮囊都失去光彩。
来，我们一起擦亮心窗，一同欣赏窗外的棒棒哒风景。
大家好，我是 Jason。
Hello， 我是 Link。
大家好，我是 Apple。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仇恨感觉就是非常的讨厌一个人到了极点，
然后而且总要置别人于死地的感觉。
对，就会想把他就是怎么样的感觉
除掉。 对， 对，抽他的筋，剥他的皮
越讲越可怕 其实最近很多社会案件都跟仇恨有关呢，
比
如说911啊，或者是像就是一个女的，然后去做了王水，想要把她的情敌给毁掉，男生劈腿这种事啊，或是女生劈腿这种事情，已经可以造成一个很大的仇恨的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的时候，
我觉得这跟个性有很大的原因，很大的关系。就是比如说比较乐观的人，可能遇到这种事情，我真的会觉得自己倒霉，然后觉得没办法，下一个会更好这样之类的。可是如果是我妹，我妹跟我就很不一样，她就会觉得是不是她自己的错，因为她真的遇到过就是她男朋友前女友没有分干净这种，然后她又交了我妹这个女朋友，所以就变成其实有点像两边都在同时进行。然后我妹她就那时候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她就一直觉得是我自己比不上那个女生吗，就是她就会一直问很多问题，然后把很多错跟很多责任就会放在自己的身上。可是像我的话，我就一直觉得那是男生的错啊，完全他劈腿就是他的，就是跟我完全没有关系。
像我记得我小时候，如果我被人家欺负啊，然后我如果哭着回家，其实有时候被别人拿那个什么文房四宝，就以前不是都有书法课、嗯、然后我就放学回家会坐那个儿童的娃娃车，就是安亲班的、嗯、对，然后结果回家的时候，后来就有男同学就很恶作，就是拿那文房四宝 K 我，
然后
痛
就 K 我的头这样，然后我就很生气，可是我又不敢骂回去，然后后来我就哭着走回家，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说那是我们家对面邻居那个哥哥，然后他的文房四宝 K 我这样子，然后我妈妈就说哦这样没关系，那你以后回家的时候你就不要跟他坐太靠近，对，就是不要跟他讲话，那如果有机会妈妈再跟她的妈妈讲，不要因为这样就讨厌她或者是生气这样，因为大家都是邻居啊，齁，就是如果小朋友在学校受到委屈的时候，可能父母的教育有另外一种形式，可能就说啊什么是谁，好没关系，妈妈挺你，明天我们这就到学校去跟她算账。那我觉得如果是这种情况，小朋友在小时候如果是这样的成长背景，可能他就会觉得以后我只要受什么委屈或者是对我有不利的情况，我就是要想尽办法让他好看，然后要证明我这个人是不好惹的，
就是从小到大的价值观就是定位成那样，长大可能就会用这种方式来处理问题吧。
就他遇到问题他不会想说哎，先停下来想想看哎，为什么对方要这样做，那也反省看自己在当下是做了什么样的举动或是话语伤到别人，他可能第一时间他都会觉得是别人的问题，然后我一定要想尽办法针对他这个问题，然后要有个了断，就变成我觉得会很极端。
对，有些父母真的会教小孩就是千错万错都是别的小孩的错，
这样真的不好，像小朋友以后长大就是不会负责任，然后也都会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
可是我觉得也难讲耶，搞不好自己当父母的时候就会觉得想要保护自己的小孩。
我不会
所以感谢神，我们有信仰，我们的上帝是最有智慧的上帝，我们要透过上帝给我们智慧，不要让我们陷入那种好像为了要保护孩子，然后突然间自己也成为那个好像喜爱去帮助孩子报仇的那种家长。
而且仇恨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解决不了的东西，如果你心里还是一直会有的话，因为你有仇恨就会想要报仇，想报仇之后你报完了别人也会想报仇，那这样就是中国人常说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的那种感觉。
莎士比亚不是有一部剧叫那个什么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也是两家叫做什么，他们叫世仇，有很深的仇恨，可是你会发现在这部戏剧当中的那个故事的结局就很悲惨啊，怎么一定要闹到后来是他们两家所非常疼爱的孩子都死掉了，对，那就是一个仇恨，到后来结局就是两败俱伤。
上几个礼拜去台北，然后我们认识了一个男生，小男生，他今年15岁，然后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中文学校毕业，然后他为什么会来到这边就台北去念书，就是因为他是缅甸人，然后他的父母跟家人都是因为战争的关系死掉了，就是不在他身边，然后剩他一个人 就是自己偷偷的，因为缅甸跟泰国就隔了一条湄公河，所以他就偷偷的就游过来，然后就因为他也没有钱啊，什么都没有，然后后来就辗转来到这个学校，然后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就认识了信仰。然后他后来发现，他跟我们说的时候，他就发现说真的这一切都没有答案，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父母会被战争这样子的原因，然后就是失去生命不在他的身边。可是他知道，就是他认识信仰之后，他发现上帝都对每个人有个计划，然后他也发现唯有上帝的爱可以饶恕这一切，就是他觉得上帝对他的爱是大到可以让他就是放下这一切。所以他就觉得，他就决定15岁哦，他决定毕业之后他就去念神学院。我觉得哇，我很受感动吗？
我觉得很确定的一点是，仇恨会让人肯定都是不快乐的。我觉得仇恨是一个很强烈的毒药，它可以就是只要一滴就会让你觉得全身都是这个东西，就是全身可能你还有那么一点的怜悯跟爱，但是当你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仇恨一进来，你会发现你原本有的这些，比如说饶恕或关爱，就会瞬间没有了。
嗯，
对。那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信仰当中，我常会觉得这种仇恨是一个很大的陷阱，就会让你很不小心就掉入在那种我要如何去报复别人，然后好像全世界人都对我不好的那种光景。
所以好像只有爱才可以化解仇恨哦。
目前来上帝的爱，
对啊，就是
人我们也无法，
对啊，让我想到就是以前上帝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大家就是因为可能大家原因不一样，可能他自己，可能他们觉得他称自己为王，或是他们威胁到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产生了仇恨，而他们又有这个权力跟方法去发泄这个仇恨的时候，就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可是上帝就没有因为这样然后反过去恨他们，反而他在十字架上面也讲说天父原谅他，因为他们做了事情他们自己不知道。所以在我们碰到仇恨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让自己可以有这个爱心去化解它呢？
我觉得是要认识上帝吧。就像刚刚 Apple 说的，他在台北遇到那个小男孩，他说他自己的见证都提到说，若不是上帝的爱，若不是他经历到这位神，他没有办法放下。而且你要想想看，那么小，父母就相继过世，而且是在这个战争当中，他一定是有很多的埋怨啊，或是很多的那种仇恨在他的心里面。但我觉得上帝的爱，他是可以完完全全的去弥补吧。就像刚才 Link 说到，耶稣基督他当年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他是没有犯任何罪的，但是因为当时的很多的犹太人，他们觉得他自称自己是犹太人的王，然后因为耶稣在世上也医治了许多人，他行了很多的神迹，然后帮助了很多人，那时候他们很多执政掌权就觉得，哎呀，他再这样做下去会威胁到我们的利益，然后就开始就是其实是编很多那种不合乎规定，当时他们自己的律法的规定，还有像他们有像文士啊，或是什么法利赛人，就是那种假冒伪善的人，都出来编一大堆理由，然后定义就是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时候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你就想想看，你自己被冤枉的时候，那应该超级恨的吧？就是你无缘无故被人家冤枉，你应该觉得非常的不高兴。可是我觉得上帝他自己没有，他就是像我们之前就是有点就戴罪羔羊，他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就这样。但是他还是非常，他被钉的时候，就像刚刚 Link 有提到说，他自己还说就是他还求天父啊，要就是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知道。
对，
很大的一个宽恕，你要爱，就是爱到是你可以去不看那些恨的地方去，但是是用那种爱跟宽恕。所以到后来的结局是耶稣基督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 沉了然后断气的时候，他就完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已经把那个就是什么叫爱已经很完全的就是诠释出来，因为他是为着爱我们所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圣经上也有说、啊、他说什么，他说朋友没有那种就是为了朋友然后舍了自己的命，没有，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就是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对啊，我觉得耶稣说父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自己不知道。我觉得那些民众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是可能因为这个恨已经大到他们失去理智，然后做出一些让他们真的自己就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样。他们可能后来得救了，我不知道啦，后来得救，后来认识了上帝，然后发现天哪，那当时候的我怎么会这样做出这些事情。我想他们如果有这样子的过程，他们应该会很后悔吧。
这让我想到一个画面，就是不是有时候电影都会演说有一个人就是因为怎样然后非常的愤怒然后去杀了一个人，然后一杀下去突然那个理智回来的时候才发现就是为什么我自己会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就大哭，
然后就会自己吓到，然后就突然就变了这样。好，刚刚讲到仇恨，不过大家从小到大可能没有到这么严重的例子，那有没有就是那种可能是非常讨厌的事情，就是虽然还没有到恨但是你是非常讨厌这件事情的？
也有可能就是小时候很讨厌什么事情，然后那个时候你觉得我是恨的，然后可能那只是就是因为太讨厌了，所以你就说哇、哦、我恨那件事情啊。
没错，
我刚刚想到的是我以前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因为我以前读国小是一二年级就是一个班嘛，然后三年级就是要分班，然后五年级再分一次班这样。然后我三四年级遇到那老师是一个男老师，他情绪是非常的波动那种型的，然后是很常常骂那些就是贬低学生的话。那时候我也是数学不好，然后有一次老师就叫我上台算数学，然后那时候我就拿粉笔算，然后算到一半我就停住，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算。然后他就突然间很生气，就突然往我这边走过来，然后就手就伸出来，然后我吓一大跳。他说他真的想要把我脖子扭断，然后我那时候就吓傻了，你知道吗？然后他会常常很生气，就会丢白板笔或丢板擦在同学身上。然后我后来长大在想，我那个时候可能还就是没有像现在的家长，就是不准打小孩。
嗯，
我那时候。还 OK， 可以，你可以这样子体罚学生，那是 OK 的，就是不会有很多家长投诉你，就没有像现在那么的频繁。所以那时候我对我这个老师有非常大的恐惧感，但是呢，我们班的男同学家长就非常的喜欢他，就觉得这样的老师管得住他的儿子。可是那时候我当下我真的是很讨厌他，我讨厌到，可是我觉得讨厌，我那时候讨厌的背后，我又觉得说。我以后如果当老师就比较像他一样，因为我觉得他好可怕哦。就是我后来就是只要交作业或是上数学课什么的，我就会很害怕，然后他叫我站起来讲话我也很害怕，因为我如果没有讲好或是作业忘记交，然后我就很怕他会突然间在班上叫我的名字，我就觉得他叫我名字感觉像在打雷一样。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他很讨厌。对，可是我之后五六年级后来碰到很好的老师，后来我回头看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后来就听同学的家长说他那时候好像被退婚，然后我就在想
退婚
你不知道怎么退婚，就是订婚然后女方退婚不要跟你结婚。对，然后后来五六年级才听他这样讲，然后我心里就在想，就突然间觉得心里就很怜悯他，就觉得好可怜哦，那应该心里会很难过。
嗯，
可是后来我自己还是觉得这老师那个用的字眼还是太激烈了。
嗯，
对，所以后来我自己当老师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两极化。仇恨这种东西对我来讲，一种就是你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然后另一种情况就是。你要立志是不要跟他一样。
真心的期待。 蒙圈。
蒙圈。
呆滞。
呆滞。
迷茫。
迷茫。
兴奋。
兴奋。
狂欢。
狂欢。疲倦。
疲倦。
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不要再循环，不要再挣扎。
来听快乐星期一，摆脱沉闷，甩掉消极，向着棒棒哒的生命出发。
好，在今天的快乐星期一呢，我们就要来聊一个，就是可以说我们当代社会啊常常会提到的一个话题，运动哈。
运动，你喜欢运动吗？
我不喜欢。
那你快乐吗？
我还是快乐的。其实我们今天聊运动呢，当然不是纯粹的去聊你要怎么运动啊，我们聊的是运动跟快乐之间的关系哈。
嗯，是的。那运动呢，其实说是能改变体质啊，大家这个都是知道的。
对。
那运动能改变心情，大家知道吗？我是知道一些的，就是运动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的这个分泌啊，这个
就我们大脑会产生这个那个专业的名词叫。内啡肽，
对，令人喜悦啊，令人喜悦。那我就知道，抑郁症的他在治疗过程中也有导师会，强迫他每天做一些运动的，那我今天呢，哎，我还找到了一个快乐的方法啊，就是比如说像我内心是非常有爱有热情，但我有时候不善于微笑。我也不善于把快乐表现出来。最近别人教到我一个方法啊，是肌肉运动，就是你在嘴巴上含一根筷子。每天坚持半小时，那你的嘴巴就自然的咧开了，然后你的微笑就嘴角向上提就微笑了，那你就很善于表达出你的微笑，给别人带来快乐的感觉。
其实伊娃这个小建议啊，它其实也算是一种运动哈，只是它是嘴部的。
哎，是的，
我们理解的运动通常就其实它是我们的身体啊，就是有一些的动能出现哈。那其实我们刚刚这个伊娃也提了说，当我们运动的时候，其实我们大脑会主动的去分泌很多的可以说化学物质，可以促进我们产生一些比如说喜悦呀、兴奋这样的情绪。
好像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多巴胺。
对对对对对，因为会让我们有一种兴奋的感觉。那同时还有一个点呢，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没有注意过，当我们处在一个压力的环境下，或者说我最近工作很不顺啊，我会很烦闷，那么如果你一直说就是让自己困在那里，甚至说就是懒得不想动啊，觉得很累不想动，然后这个压抑的情绪、压力的这种指数就会不断的攀升。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压力的情况下呀，我们的身体会产生另外一种的物质，叫做压力激素，叫皮质醇。哎，这种东西啊，它是造成我们压力，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有压力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皮质醇，然后呢当皮质醇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更觉得有压力，然后它就不断的好像就压力就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们要运动是吧？
对，
运动把它消耗掉，
运动的时候就可以降低。
哎，对的，我发现还有一个就是喊，去空旷的地方，去喊，
对，
大声的喊出来，
对对，
释放出来那种压力。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会去打拳击。
其实这个都是算是我们在一个可能是一个独立的时间里边可以做到的一些减压的方法。但是我们当然我们今天讲快乐哈，那从感受的层面来看呢，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运动，特别我说的运动可真的不是说你站起来去倒杯水哈，就真的是我们刻意的去安排一个运动的项目，可以是游泳啊、跑步啊，甚至是散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注意力会被分散啊，你的注意力，我说的分散就是你可能原本你脑子里边想的是你工作那些烦心的事情，是那些你认为无法处理的糟糕的人际关系，但是当你运动的时候，你更专注在运动这一件事情上，然后就让我们可以暂时的去忽略或者说放下很多让我们烦恼的事情。
其实你谈到这一点啊，我反而是想说到的，就是当我们特别感到压力的时候，甚至我们不开心的时候，你发现了没有？ 那两条腿啊比铅还重，我们不想迈出去，我们甚至连家门都不想走。
对，
这时候你说你让他运动，真的是他会觉得哦，你的同理心去哪里了，我都成这样子了。其实我觉得第一步哈，就遇到这种事的时候，还是要跟自己内心的说我要走出来。
对，
一定要跟自己说我要走出来。
对，
我走出来我用方法，方法的之一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运动嘛。
对对
对,
对, 对，
那还有的就是脑力运动。这个脑力运动我想特指的就是哎，真的有就是基督徒他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那他真的就回转到圣经当中，寻求神话语的光照。
没错没错。那当然我觉得在现在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这个运动这应该算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是因为在当代社会啊，更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亚健康啊，可以说李诺自认为就是一个亚健康的身体哈、对，所以过去的一两年吧，就是多多少少出一些身体的状况啊，其实我都是尝试的用运动啊，或者说节食啊，各种方式去调理自己的身体，其实目标很简单，就是为了健康嘛。但众所周知，运动应该是最健康的一种追求健康的方式了。
是的，那运动呢，其实不要求你多么的强大的运动啊、就两个字，坚持、能够坚持下去就是好。对于现在的人，其实你留意到了没有，也在做运动，那最多的就是眼部运动。
手部运动、
就是、手部运动眼部运动，就是拿着个手机。
对对对、而且不仅是这样子，可能大部分人在办公的时候都要用电脑，所以基本上颈椎都是呈现一种状态，所以无论是我们说的拇指族啊、低头族啊等等这些的可以说是工作让我们导致的一些职业的病出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发现最重要的点就是缺乏运动导致的。哎，有的时候我跟我爸聊天哈，我爸就常说，哎，为什么农民就不会这个有你们这种年轻人的职业病啊，啊都不会胖啊怎么样，因为人家干农活的时候什么动作都要做啊，弯下来又起来怎么样啊，就是说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哎要多走动。所以之前我也看过一个好像是 BBC 的一个纪录片呢，就是特别探讨说为什么人们易胖的体质，就其实是因为我们动得少啊。所以他们做实验的时候就说，哎，你一天不在同一个位置超过多长时间，就是频繁的活动，不是你特别要去做什么运动，只要你增加活动量，其实都会有所改善。
是的，那就一点一点的去积累，一点点去改变。
对对对，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建议哈，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包括李诺自己也是哈，就是要认真的去感受啊运动后的那个状态。
对呀、李诺你要加油哦。
好吧，寄予厚望。那个其实运动后的那个状态虽然是会觉得很累的，但是呢我自己也真的体会很多次，就是哎，汗水的流淌是很爽快的，而且呢你虽然消耗了体力，但是你晚上可以睡一个好觉啊。
其实难的就是挣扎的那一刻。
对对对对，所以我真的现在再来看的时候，运动真的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
好的，让我们一起做运动吧。
好吧好吧好吧，那如果你听了今天的节目，也邀请你可以站起来先走动一下哈。那也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伊娃，
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